大约十年前，我、明总和子谦在 Vogue 的办公桌彼此间距不超过3米。那时的子谦还没有成为时尚摄影师，但我记得有一次，他指着一期杂志的封面跟我说：“我觉得未来我也可以拍。”接下来，他用3年时间，从为刘雯的一次拍摄记录花絮视频，到为时尚大刊 Elle 拍摄刘雯封面，这个速度在从来不缺才华的时尚圈可以说是相当快了。有人说这和他女性摄影师的身份有关，但子谦并不喜欢强调这个身份，他甚至想要逃离这个身份。他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小时候转过14次学的奇特经历，逼着他很早就学会了如何与不同背景的人沟通。这次播客是我们这几年比较深入的一次聊天了，我们聊一聊时尚摄影师这个高压行业，聊一聊子谦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职业的跃升和自我的蜕变的。当然还有一些时尚圈内幕，比如给刘雯、倪妮、刘亦菲拍时尚大片是种什么样的体验。我有时很难把心中那个过去和我常常腻在一起聊闲天的北京女孩子谦和眼前这个可以在拍摄现场杀伐决断的王牌摄影师联系在一起，但聊了3个小时之后，我发现她还是那个子谦没有变，外在社牛，内在社恐，口无遮拦的只说心里最真心的话，对于这个世界有着极大的善意，对于这个行业保持冷静的旁观。这里是天才女友 Gigi 的播客节目《天才女友外出头马》，那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时尚大刊封面摄影师王子谦的勇闯之路吧。
子谦是我们认识了有10年了吗？
对，10多年了。
子谦是我们认识了10多年，然而现在我们却依旧很年轻。
2013年、14年，
对，小时候就认识，几乎是小时候就认识。
对对对小时候、
几乎就是小时候就认识的一个好朋友。王子谦在我心中一直都是小姑娘。就是我第一天见到你的那个样子之后，虽然我们最近几年见的次数少了，但是就是远程我们平时发微信啊或者是打电话的时候，就是她
的
形象就是那个小姑娘。我就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和一个人的认识随着时间的增长，但她可能在你记忆中或者给你的感觉，你依旧是那个第一次见面的形象。对，那个时候的子谦是又简单又单纯，虽然是甜的，但是你总感觉他内在有一股野性即将在未来释放出来。
总之那时候就是非常可爱的小野马。
对对对，
但是还基本上没再开始跑，还在那个自己家马圈里天天跟这个姐姐玩玩那个姐姐玩玩。
对，
那种小状态的。
对对对，一匹可爱的小野马。然后我们最早第一次见，我可以说说我们第一次见的那个时候的状态，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是在 Vogue 面试，然后王子谦是来面试的。
对，我面试实习生那时候。
对，当时面试实习生。
我刚大学毕业。
当时我也是刚进 Vogue 没多久。但我不知道当时可能是因为老板比较忙，所以我就过来派过来面试了。
明白。
可逗了。然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是走进来一女孩，当时我就觉得这女孩巨美，然而他坐下来之后，当时好像是感冒了还是怎么着，然后开始非常旁若无人的擤鼻涕还是干嘛他就旁若无人的做了一个什么动作，然后那个动作又让我觉得哇，这姑娘真是完全无所谓。她身上有一种好像不知道自己长那么好看，就一般来说大多数长得好看的人都会自带一种包袱，这种包袱叫做我都长成这样了，我好像一举一动我都需要非常小心，省得破坏了我的那个非常美妙的形象，就大家会有这种啊自带的这种感觉。但王谦就是如入无人之境，而且他就是有一种我也不知道我长什么样，我也无所谓，就是我怎么舒服怎么来，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你那天是生病了？没有，
我不记
得
了，
不记得了，是感冒了，应该是那天确实感冒了，挺脆弱的，
或者是鼻炎犯了，很有可能。老病了，
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这姑娘一定特别实心眼，就一定特别实诚。
对对对。
然后当时我们因为整个面试的过程中聊的都挺好的，其实也没聊什么，其实我觉得当时就是看感觉吧，就是那个身体的感觉对了，就人坐在那儿，然后气场对了。然后后来他就立马进来了，然后完了之后整个工作过程中，我印象中我们俩一起共事的过程，我就只有我们俩勾肩搭背的画面，我就想不到我们做了什么事儿。
哦，真的，我记得当时
我只能记得我给 Vogue TV 做了一个标。
那很可能
是你做的事，好像这是所有的事情只做了这一件事情。
不是， 那当时我不是坐你们俩前头吗？然后我什么时候回头看，就是你像一个行星一样，因为你就是爱他，就是爱看
着，
永远坐在那儿不动，也不起来喝水，也不上厕所，然后一天就是一坐仨小时，然后就在能在那儿看片子的一个，就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然后子谦就是一会儿蹲在你左边，一会儿蹲在你右边，一会儿这边周着你，一会儿周着那边周着你，就是像你在围着你不停的转，不停的转，像一个
你是没有工位吗？
我有工位，但是坐不住啊。
这么想起来，你太不适合坐办公室了。
我太不适合了，真的坐不住。
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说说，摄影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的样子呀？
摄影师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随时充满着变化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就我正儿八经开始拍摄是从2017年。年底吧，10月份左右开始拍摄，到现在，我现在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变化非常大，它的场地不一样，然后面临的团队会不一样，沟通的可能过程，所有的东西，包括最后产出的结果都不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充满着变化的工作。那这个变化中当然就随之会带来很多的挑战，因为变化嘛是最不可预估的。
你是喜欢变化的人吗？
我特别喜欢变化。
对
真的。我记得你是土象星座的吗？
我金牛座
啊。对呀、啊、就是啊，
大名鼎鼎
的金牛座。但是一个喜欢变化的金牛座。
我对我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的内核就是说，我喜欢变化的原因是因为我想一直吸收，这个也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系。我之前跟 Gigi 介绍过自己面试的时候，或者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哦、对对，想起来了，
想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我转学次数就有14次，就是我换过
14次，
对，我换过很多的地方上学，换过很多的环
境。你是念到了博士后吗？
对，差不多诺贝尔大概20岁的时候，
几次要不然怎么能凑够14次？你一年转一次，就14年
了。对，就是对，早都工弄完了都、啊。那奥本海默我都认识了，都聊过。
啊天哪，老灵魂，老灵魂。
对，没有，就是因为我从小可能生活就一直是在变化当中的，就可能让我从小的生活环境、成长的这个过程，让我已经适应了一个变化。就是我如果不变化，我可能就觉得这不是生活，我可能体验感会比较低。这个我觉得跟成长经历有关系，但是我的内核其实我是很趋向于稳定的，所以我就结婚了嘛。可能我的稳定是、哦映射在了感情生活上、
嗯、
我觉得
只要有一块稳定了、嗯、你别的就可以飞了。
对对对、嗯、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如果这样解释的话，
就先有一个锚，一个秤砣在那定着，
对，
然后你就可以变化，变化让你觉得非常在活着。
对，变化我就在活着，而且我喜欢那种就感觉就是一直在生长的感觉，就像一个植物一样，我觉得就是你一直在往上长，可能要冲破什么东西，就这种感觉，我会感觉生活特别爽。就如果这个生活过于简单，或者说过于重复，我就接受不了。其实我当时在 Vogue 实习的时候其实都挺好的，当时还是有说过要不要直接留下来，
对、
嗯，就可以直接入职，我们就在 Vogue 工作，但是我说不，我要出国。
对，你去纽约读书去了，
对，
学摄影去了，
读书去了、嗯、对对对
对,
对、
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刚才说了，我唯一记得我们俩在工作时候有过的任何的工作的交接就是勾肩搭背这件事情，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事儿。但是我依旧记得子谦当时有某一刻指着某一张封面 Vogue 的封面照片，然后跟我说，他说丁丁，我觉得这个照片我也能拍、嗯、我印象特别深这话。
哇，我忘了。
你都忘了？
我不记得了。
哦，他真的是这么说的，他就说这个照片我也能拍。
他是在什么状态下这么说的？
狂妄自大的状态下。
那是显然的。但是说出了心里话。
对，我忘了前因后果了、嗯、但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因为你学的专业，当时的专业还不是
摄影，
是摄影啊，
对，
是摄影。
你在央美是已经就是学的摄影？
对，我在央美就学的摄影、哦、然后当时其实我在当地大四快毕业的时候，然后我其实是做了摄影助理、
哦、
就是我跟了一个位摄影师学、嗯、我就大概了解了这个事情。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我当时就已经下定决心我就要干这行，我就想干这行，就所以我的那个怎么说，意识觉醒比较早，这个就要说金牛座的一个特点了吧。在某些程度我比较现实，我觉得我是一个以目的导向在做事情的人。
你需要一个目标？
我需要一个目标、嗯、对，就是我当时我要去，当时出国得考托福嘛，
嗯，
就是你得学语言。
我记得
对，你得啊，就是考托福，然后当时也是说现在敢说了，以前不敢说，面试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当时就是说那我要出国，就是因为国外的学校纽约，尤其去纽约、嗯、他们对于这个推荐信是非常非常看重的，
嗯，
那我就想就往后推嘛， 就你有一个目标你往后推、oh. 那推荐信谁的推荐信最厉害呢？ Vogue 我要去这实习，然后我就参与了这个实习面试。但至于我为什么会面试上，其实我刚才才知道为什么会面试上，其实当时也是懵的，说哎，就去试一试。
幸好那时候鼻炎，
完全没准备，
完全没准备，就是真的就是有些时候现在想起来，就是凭着一股自己的鲁莽。
没错，而且王子谦身上有一种特点，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哎，这姑娘，就你觉得好像她平时做事儿很靠谱，但是与此同时呢，她又没那么费劲儿，她不是那种，因为我们也。当时也有别的实习生，但好像吭哧吭哧然后做得很费劲儿那种，他就是这事我做了，没我就把它做了，但是他不会特别使劲儿的去磕什么，但是他又内在他好像是有一个目标的，我当时就觉得他有一个目标的。
我没有跟子谦直接工作，但我其实一直觉得子谦是一个，就也许你不纠结是因为你就不犀利。
嗯，
你知道我是很纠结的，我就是双鱼座，但是我这两年好了，就是因为我在反省我怎么在纠结，就是因为我心里就一直在算，在 calculate， 我
在平衡，
就是我又想要这个，我又想到那个，但这个要让我付出这个，那个让我付出这个，其实你算来算去之后，你的脑子一直在动，你根本不知道你心里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你特别不在意自己付出多少，你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考量，所以它不影响你，
对。
嗯，所以你就很容易就付出很多。
哇，这是一个心理节目，心理访谈，
深度聊天啊！
哇，就是把我这个感觉自己没之前没想的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好像一下得到了答案。
你是这样吗？
我可能说的也不对呀、啊。
我觉得是这样，我确实是一个不太，我从来不太计较付出的这种比较单纯吧。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就想要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去做，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其实我没有太想过，就做这个事儿，就看能把它做成什么样，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态度吧，也是我一个动力吧。嗯，我从小就这样。
所以就是我记得当时王谦跟我说完那句话之后，
就是那句我觉得这个封面我也能拍。
对，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就觉得当然可以。这个原因除了我知道你自己非常确信要去哪里以外，我当时其实最震惊的是你当时说那句话就好像有一种宿命感一样。
嗯，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
就听着就像这事儿能成，
对，就听着他很确信、
我也挺相信宿命这个说法的、很多时候
对，他不是在问我说丁丁我能成吗，或者丁丁你觉得我能拍这个片儿吗，他是确认的告诉我、所以我当时印象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然后直到多少年之后，然后有一天我在朋友圈里刷到了别人转发的王子谦拍了 Vogue 封面的照片然后我那时我就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想起了那句话。但我知道你在 Vogue 之前其实拍了很多别的大刊封面，所以你拍哪一次的时候是让你真的觉得成了？有这么一次吗？
我只能说对我的意义吧。我觉得对我意义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时候是拍 Vogue 的那个刘雯的一个封面，然后当时是找了六位有摄影师也有艺术家，然后大家一起在世界各地去拍刘雯的这个封面，然后最后会印刷出一版作为印刷刊
发行
这样子。对，然后这个事情对我的意义和冲击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大，因为就是我当时是在 Vogue 实习过的， Vogue 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一个梦开始的地方，真的是这样，可以这样说，因为是因为 Vogue 的推荐信，然后丁丁那时候是作为我的上司，然后对，把我
勾肩搭背的上司，
对，这算就是真的是一个伯乐吧，然后把我引进了这个
人生第一次，
所以我对于这个东西就是很有一个感情吧，是不一样的，像是自己给了自己一个交代。因为我第一次拍文其实是在拍 L 的封面，然后那个当时对我来说是拍的，当时的时候是拍的就是最大的一个刊物的封面加上文这个重量级，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拍完之后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在我真正开始做摄影师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拍到刘雯，该是多好
的
一件事情，就是然后我说我今天我的梦想实现了。
这是多久之后啊？这是
你说 L 那次 ，L 那次是
2019、2020左右吧？19好像是，对我来说非常快，因为我真正开始拍其实也就两年。当时对，就是这样，然后就是自己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自己把自己给冲击了，震撼。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Vogue 的这个封面。当时就是结合到自己以前在 Vogue 实习的一个经历来说，当时就觉得哇挺爽的，就给自己了一个
真的就是交代吧，一个很好的交代，就是有点那种很励志，觉得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对，
之前我在 Vogue 实习，我是实习生，
对，
就记得当时我，对，当时因为我们实习的工作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很多时候会去那个那时候老师们大老师们的拍摄现场拍花絮嘛。
哦，对对对，
你记得吗？
是的是的，我记得，
对
对
对, 对，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去拍花絮，然后拿起相机，然后老师就说：“哎，不许拍，不许拍我的那个，这都灯都在这放着呢，不许拍，放啊，放呀，就是
好像。”
就是从这样一个状态，你知道吗？就是当时就是在 Vogue 实习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想，哎，看看大家是怎么拍，然后看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样，作为一个这个宇宙大刊到底是怎么样去运行的。
对
对，
我想知道当时他这么吼你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想，以后我要坐你那个位置？
但这个没敢想，当时直接被这种啊，嗯，赶紧把相机就放下。对，其实所以从有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之后，现在你真正拍到了这个你以前在实习的一个刊物 Vogue， 然后你现在拍到了 Vogue 封面，它有一个过程，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也是我做这行来说，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一个特别有交代的事情吧，
就像爬了一座小山一样，
大山，
一座大山。
这让
不是，我觉得对于你的职业生涯来说，这还只是小山。
嗯，
哎，让我想起来，比如说那个诺丁山那个电影，那个男主角不之前就一直在家里放黑白电影，然后去看那个 Julia Roberts 演的那个女主角，然后就想，然后什么样的男生能 date 她？然后有一天 Julia Roberts 就走进了他在那个Notting Hill 的那个小破旅行书店。那不就是那种感觉，
对，对，是就 是这种感觉，是这种感觉。
所以人生真很有幸运，有这样的感觉。
希望把子谦的这份幸运传递给听众朋友们。祝大家在职场和生活中都能遇到伯乐。你相信运气吗？在工作中有什么得意或者失意的时刻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好运，或者把评论区当成你的树洞。
对，我就很多时候我会想，运气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你为什么会觉得是运气而不是实力呢？很多人会想说我厉害啊，就是
我从来不这么想。我现在不能说我自己成功吧，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不说就是在行业内啊，我就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我自己已经很非常非常的庆幸也好，满意也好。就是我现在所达到的一些成果，我就觉得，但我回就是总结回忆来说，我觉得运气真的是，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做到现在，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能做成一件事儿，跟运气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你有时候你，因为我觉得有才华的人吧，有想法的人其实非常非常多，但是可能就是缺那么一点点运气。
是什么让你觉得是运气？
我想说一句特别酸的话，就比如说遇到你之类的，
土味情话
之类的。就我到现在就是真的，我的人生中遇到过很多伯乐。我说真的，比如我在 Vogue 实习的时候，因为实习的时候 Gigi 会把很多的现在也在行业内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人，当时是已经有微信了嘛，直接分享给我，相当于一个资源吧，就直接分享给我，就是说小子谦儿，你去联系吧，你去联系我们要做节目，要去想请谁，问一下他的行程什么之类的。其实在 Vogue 的时候，我确实是通过一个实习的一个经验认识了很多很多人，就起码这些人在我的通讯录里了。所以我觉得机遇、幸运和努力是不可能分开的。我很幸运。
嗯，我不知道我以前怎么理解啊，那我现在有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单纯的运气。
嗯，
那运气只是一种宇宙的巧合，但是确实很值得感恩就是了。
对，是。
嗯，
是真的非常值得感恩的。
说明你做摄影师这件事儿特别对。
啊，是，
就是一个特别对的
事。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幸运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已经很明确了。
哦，我好羡慕这一点。我觉得我就是属于兜兜转转，要很晚才发现自己想做什么的。
对，但你也是属于就是兜兜转转，它也不一定是弯路，就有的人可能他的人生就是这么组成的，他是由不同的，你去很多地方都会停一站，就像一辆公交车一样，你会在很多地方都停。
现在看那也不是弯路，那就是那条路就应该那么走。
哎，
有的人只不过上来就直，就是你就是直路。
对，但我觉得我的弯路在我小时候， 对，我小时候就是可能就过早的体验了弯路，
是小十次弯路，
对，你就是不停的转学，然后当然也有青少年很叛逆的时候，也走过很多的弯路，非常非常多。就是我到现在这样，就会说我爸我妈，就我妈真的会就是看着电视的时候，突然看着我说，我都没想到你现在变成这样了，就会变成这样。
你妈说这话的时候是
因为
什么情绪？
情绪因为我转这么多次学，有些方面是因为就是我在兰州出生的嘛，兰州出生上的11岁，我爸爸就跟着我爸爸去了德国，就去了德国，德国然后又待了2年多，又回到中国，回到北京。那时候爸爸工作调到北京，回到北京，这些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异地迁校、异国迁校。那后来就是到叛逆期以后，就是上学就被开除，上学就被开除，就是因为实在是没有，
你这么狂野的，
非常狂野。
开除是因为什么原因？
对啊，
开除就太不听话了。就比如说，就是烫头，当时要烟花和锡纸一起烫。那时候我刚到北京，我就问我爸要，我是说我就要600块钱，当时600块钱很多了，然后就去西单烫一个那个烟花加锡纸那种爆炸头，在学校里面就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非常的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外露的，就是觉得我是谁，你们看看我是谁，就是特别要寻求一种关注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时期非常早，所以我都已经体验过了，然后到后来我就变成了一个专注稳定且努力的人。
确实是
要有弯路的，一定要有的。
因为有的人的这个叛逆期是在30-40岁才开始的。
我的叛逆期就早，
对，
很早。
那一定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时期，
12岁就开始了。对，一定得有，一定会有。
而且我觉得芊芊说到关于幸运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每个人的体会或者经历会让你对于幸运这件事情有很不一样的理解。因为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可能30岁以前我也觉得我很幸运，但是我现在再看我30岁以前，我
觉得更幸运。
我觉得我觉得我现在很幸运。我其实觉得我30岁以前，我现在看啊，我不会觉得那个是特别幸运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特点，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30岁以前一直挺努力的，但是其实你会觉得没有太多的结果。
就努力和结果没有是一个完全的配比。
是的是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在20多岁的时候好像就是埋头做事情，但是那时候也没有觉得这个惨或者说是很辛苦或者什么，就觉得因为喜欢嘛，咱们那时候都是因为喜欢这个行业，
喜欢
觉得有意思，能看很多有趣的东西，所以你每天即便工作很辛苦，即便各方面精神问题，但是你完全不觉得辛苦，你就觉得这就是生活呀，你就觉得干一行或者说工作就是应该这样的。即便没有，不一定有收获。就我现在想起来当时刚入行的时候，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
我们就一样考量的事情很少，就觉得就很对，正常，
傻
干，
真的就是
傻
干，
真的就是傻干。
就你虽然在时尚圈，但你当时那工作状态就有一种你在读博的感觉。就是干科研的感觉，就每天上班就是看视频，其实就跟每天上班去物理实验室做实验是一样的，就很单纯的。
对我来说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你想，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拿了几千块钱的钱，干的是3-4个人的工作。
对，因为当时咱们 team 就一共就3个人。
是的，
一个部门3个人，
有一个还是实习生。
然后以前跑时装周的时候也是，你从早到晚，你可能在一周的时跑时装周里面，你是没有时间睡觉的，
是
白天拍秀，晚上剪片子，晚上跑的跟片子，就在那种生活你就觉得很兴奋啊，就是完全也不觉得苦。
对，
然后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哇，那个时候
好苦啊。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怎么是那样的生活。
而且我现在想起来很多很苦，比如上学的时候，就在纽约上学的时候就是挺苦的，但现在想起来又觉得特别开心，觉得特别难得，有时候甚至很想回到那个状态里面去。
那时候怎么苦了？
因为我们在纽约上学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当时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说他借宿在朋友家，可能是当时房子还没有，然后给我看他的枕头是一个黑色的垃圾袋。
我感觉你非常享受那种生活。
我非常享受，就是爱吃苦。
就是物质的这些东西 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它好像不在你的这个考量体系里，然后你会觉得自由更重要，就是那种哇每天扛个包去各种地方，然后见各种有趣的人，然后拍各种有趣的东西，
是是是，
那个创作状态你会觉得更喜欢。
对，那时候在纽约的时候就是睡啊，就是睡觉都是就是枕头都套垃圾袋，没有枕套之类，然后住的房子都是斜的就行李箱放这儿，然后不用包顶着它就会往下滑那种地方然后每次你要做作业，然后又谁都不认识，你就得去古着那种 vintage 店淘二手衣服，自己缝啊补啊，去拍作业。但是、
听起来就是还是很刺激的，就是好
就真的非常
好、
好
开心、
真的非常开心。然后其次，我抗压能力特别强，我觉得这是一个摄影师非常必备的一个，
简直比硬的技术还重要，
非常重要。就是在所有的生活中，我真的总结，我从小到大。这样可能这些刚说的就是跟像一种宿命一样，就我感觉所有的一切的练习，然后就是所有的这种经历练习造就了你的这种一个，
让你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所以一切也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吧，就是他培养了你很好的沟通能力。
哦，因为你老得跟陌生的同学，
因为我老得跟我在陌生的环境下，我经常得去交，我得交朋友，我得生存、我得生活。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因为家里离学校太远了，我就住在那个青年旅社。
你住青年旅社？
对，我那时候高二的时候在住在青年旅社上学。
那在国内吗？
在国内、当时八中在西城、然后我家住的有点远，然后在青年旅社住着，然后上完学以后就去那个一个职业学校里自习室做作业，就之类，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让我沟通能力变得很好，然后抗压能力变得很好、然后我应变能力很强。
对，所有的这些真的都是摄影师，一个好的摄影师必备的东西。
对，是的，
特别神奇啊、你就觉得原来以前训练的每一个都是为了让你今天走到这一步。
对，然后你就想想，哦，一切确实是像宿命一样，就是像有一个人告诉了你，你做这个事情，就是你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然后你可能在成长中你会有很多的困惑、烦恼或什么，但是当你自己把这些东西都达成的时候，你会跟自己和解，
就好像突然之间他就抹掉了，
抹掉了
这些所有的痛苦都抹掉，就这么快就
可以
一笔勾销抹掉了，就是那种感觉。对，那你跟我们说说摄影师这个行业有多高压吧。
有多高压呢？首先我觉得是身体上吧。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对我的考验就是身体的考验。
之前我记得你还做手术了对吧？
对对对，我现在做手术、这跟这个性别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这两年确实不是那个小野马了，就是
变成老野马了也是
马还是马这个就是跟
体力上
对，
不一定有摄影助理什么的。你不是做平面摄影吗？不是要一直扛着的什么的？
对，他不用一直扛，因为摄影师是这样，就是他有一个跟所有的工作项目，就你有一个前期的沟通，然后你有一个拍摄日，然后你还有一个后期，你要后期修图嘛，就在前期的沟通的时候，他就会在你的精力上，就你沟通成本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他沟通成本，
每个项目都要去，
每个项目
沟通创意，
沟通怎么拍，可能大到这个东西在哪儿，怎么一个宏观的东西，小到可能可能美术，对，美术会问老师你选一下这三个布要什么颜色，这三个布要什么材质，这个板
就是
他很细，
导演对
都需要你自己去做吗？现在
都需要自己做，
决定都需要他做，就像导演一样啊，
对，
现场就是
一样的，
就是一个 decision maker， 就是你需要脑子很清醒做各种决定，
所以说实际上是累心啊，不是
累心，对，是其实就是沟通的成本非常非常大，然后再加上就是你还有拍摄，你得在现场，你需要去等于说 hold 全场嘛，就是所有的东西你都得想好，因为它是一个在短时间内要一个继承结果的东西，它不是一个艺术创作，我可以一个月、两个月、一年去做这个项目，没有办法，我们今天客户就这么多钱，几百万、几千万就在这儿，就看你摁这几下了。你摁吧，
哇，这压力好大，你
这么
讲真的压力好大。
对啊，
因为他完全不可重来，
他不可重来，
对，
因为艺人不能重来，
对，
所有人都不可能重来，
对，
他就是对摄影师的要求，我觉得就是你永远不能犯错，你没有错的机会。所以我有时候会现在跟我的助理说，就是你们如果做摄影师，我现在想起来我一路走来其实也是就永远感觉有点走在那个悬崖边上的感觉，因为你不能出错，机会是给你了，你把握不把握得住是要看你自己的，所以你要承受这份压力，就是你不能出错，你可能错一次在这个行业里你就没有了。 对，
所以从来没出错过，就是有没有一次比如拍砸了或者
没有，
从来都没有，
没有，
我靠，
我现在想没有，
这真的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就是在刀尖上讨生活。
因为就是比如说像拍动态的东西，视频什么还是可以通过剪辑啊什么的音乐，但是平面它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的一个结果，所以它是
后期的空间，
后期的空间它是有的，但是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
嗯，就拍砸了还是救不了，
真的救不了，拍了就是拍了，所以这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很多人会，就是我身边也会问，你们凭什么摄影师那么贵啊，就是就拍照片怎么那么贵，然后我觉得就是值得的。
所以你没有在任何拍摄现场因为压力过大而崩溃过吗？
崩溃，也不能经常崩溃吧，崩溃过，崩溃过，
但都不会让别人看到，偷偷崩溃，
偷偷崩溃，只能偷偷崩溃。因为摄影师在一个拍摄当中，一个项目当中吧，我不只是拍摄那天，就是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你的任何的情绪状态
都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也不是不能让别人知道，就你得是往上走的绷着的一个状态，就你得让大家感觉到你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对，
你不能有任何的退缩，
对，
对，这个
如果有人感觉到你怂是不行的，
绝对不行，就是如果你怂了别人可以欺负你，这是一个对团队，就你无法保护自己人，我现在作为就是老板
是
leader,
对，
对，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其次就是一个专业性，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就一定要把它就是拿出你的专业态度和专业性来去做这个事情，你不能让人觉得你犹豫，你对这个事情犹豫，我不确定是要红的背景还是蓝的背景，这种事情是不能发生的。包括身体上，就好多次我们去拍那种高原，会有高原反应很严重，
对，我看你拍的那些花絮照，哇，
真的
那都是很荒凉的地方，
对，就高原，因为他这个身体就是会那个吐的已经想吐到嗓子眼了，头疼欲裂，但是就是你也得等客户坐着缆车下去了你再吐
这个也是一个技能
我这太难了，你不能让客户看到你任何的 weak 的地方，
对，
我
不能有脆弱点，
我觉得不能，
对，
那怎么处理一些比如说在有一些选择的时候，那可能确实会纠结啊，尤其是做搞创意的人，就是你这个确实也有可能是那个他不一定一个一定是更好的，那当碰到这种纠结的时候，但你又不能表现出纠结，那怎么办？
我刚才说不能纠结，可能它主要出现在商业上面，就是你有资金投进来的时候，
对，
因为这是一个市场主导的一个行业，说实话
现在大家杂志也是都是广告啊，是不是？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杂志就是说现在就是我觉得话语权就在我们这，现在就话语权越来越低了吧，越来越少了，
因为要更多的听甲方，是不是？听那个听金主爸爸的，
对，就是要看就是谁买了，植入是谁，这次要拍什么必须拍 total look, 有几个表几个珠宝，这个当然是对创作是有很多的限制的，
是的，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现象现在比以前更严重了？
非常严重，
独立性肯定是越来越差了。就关于这个摄影师拍杂志和拍商业有什么不同什么的，大家可以看我们之前的视频，花费百万的大片长什么样，那个里面就讲的比较清楚，反正纯内容的和商业广告这两部分基本上第一的部分是大家可以更自由的创作，第二的部分就是大家也都要生存，
而且商业广告的价格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拍杂志啊创作的质量，
是的，
这个应该是国内国外都是一样的，
对，是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摄影师还是会花很多时间去拍五大刊啊这些杂志啊，然后做一些创作出来，
是的，是的，
它是一种行业的认可，
对的，就像你得了多少奖一样。
除了这个以外，现在行业内还有什么大家摄影师们必争的一些地方吗？觉得有了这个就是
艺人，对，
艺人，但是我记得你好像不怎么，
我
你不爱拍艺人，
确实是，
是吧？我觉得好多好多人其实都有，对，不叫不爱拍，他可能是有一些顾虑，因为艺人的对于创作者来说的限制会比较大。
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我做到现在吧，其实他经历了很多很多阶段，就是它是一个阶段。我目前的状态对艺人的拍摄已经非常，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可以拿捏得很好了，不管是在沟通上还是在拍摄上我都可以，就是说但是你说非要就是说去做一个选择，就是更愿意拍模特还是更愿意拍艺人，以前我会非常直接的给出一个答案，就是当然拍模特啦，拍超模，当然大家都想拍超模，这对于我们做这种时尚摄影师来说
对，因为超模是在帮你创作，
对，
他们有很好的专业度去展示衣服，然后展示片子的氛围。
然后但是随着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商业环境的一个变化，然后媒体现在的一个变化来说，处境来说，如果我一直抱着一种我挺拒绝拍艺人这个事儿，我不想拍艺人这个事儿，我觉得我很难生存，我会自己把自己给卡住。
是，
所以我开始想这些事情。现在我也是达到了一个自我，就是说
自洽
的状态。但我现在就是我只拍我喜欢的艺人，和我比较欣赏的艺人，然后我也很喜欢拍演员，我非常喜欢拍演员。
演员和艺人其实是不一样的，演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存在，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的眼神儿，包括运动员，我拍了很多次，我非常喜欢。
哦，你之前拍过那个谁，就是举重的那个，是吧？
龚一江
啊，对对对对对，
一系列
，还有那个篮球的那个，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会理解，随着我越来越成熟了，我觉得就是跟每个人打交道。他都能学到很多东西，就包括跟艺人团队也好，还是只要这个人是你欣赏的喜欢的，哪怕有些时候拍完觉得哇这个艺人跟我想的不一样，就电视上跟台下差好多啊，但是现在都你都可以用一个最更成熟更专业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情了。就觉得反正都是能吸收到学到很多东西的。只要
你
是能、
包容性比以前强好多啊，
强了很多。
你以前就是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
对
对
对对、有时候我也在想，这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
但是
我不会想太多，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这样，我不会想太多，
想两秒钟就
再
想
两
秒
钟，
这是王谦的优势，不会想太多，
所以
不会想太多。
但这个转折，你记得是怎么发生的吗？就在拍艺人这件事情上。
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你在这行就是越拍越久，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吧。因为我刚开始拍照的时候，我特别介意的点是别人老提我是一个女的，
有很多就艺人拍摄的时候会提说，
就很多拍摄来找都是说啊，我们想要一些女性视角，
哦，
我们希望表达一些女性的东西。
那是因为艺人是女的是吧？
就可能广告客户，广告客户想要一些女性的东西，
现在是一个大潮流，
认为女性摄影师就能拍出女性视角。
对，
我觉得这个潮流现在已经到了，会有些人特别想要女性厨师，因为他的还会有女性视角。
女性的味道，
对，女性的味道，
更甜一点，不知道。
所以其实是个优势，是吗？现在
一直是，
哦，
一直是一个优势。就像我为什么会被大家很
快
的熟知，其实是因为标签化，就是我是有一个女性摄影师，女性这个标签化肯定是对我有帮助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红利。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这确实对我来说是一个事业开始的一个标签化给我带来的一个红利。我总结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当你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反而开始想要摆脱它，就是你想要摆脱这个标签，你开始想证明自己，
我
不是因为
对
我不是因为一个女性我才
被认可，
我是一个摄影师，我不管你们觉得这是女性视角还是什么视角也好，这是我的视角，你们是因为我的视角认识我。然后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开始故意逃避一些女性视角，就这是我跟我自己的一个挣扎哈。然后
什么叫故意逃避？
就比如说有些时候女被拍摄者表现的过于柔美啊，就是其实我自己内心我会哇觉得好美，就是好美，我想摁，但那个时候我就会别摁，不要摁一下这个快门，让它 power 起来，
支棱起来。那你怎么让它支棱起来？
我真的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比如说以前会喜欢很多很暧昧的颜色，比如说啊红的、粉的、紫的、黄的，对，然后这样子体验，然后人的肢体，然后女性像水一样，然后后来我就黑白、灰、光往硬里打。就是你开始就是想要
抛弃这个标签，
我很在意这个事情，因为太多人跟我说这个事情了。每个人就是认识你时候都会说啊，我好喜欢你的女性视角啊，
那确实是有一点
对，好喜欢你的女性视角啊，哇塞，这个你拍女性就是不一样，就然后我就开始啊。就是开始有点啊，就有点爆炸。
对呀，好像因为你喜欢我，只是因为我是个女的。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
我除了是女的，我还可以，我还有很多
但这种情绪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因为以前其实拍艺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就是艺人的情绪，他们什么时候情绪好情绪不好，这个其实是不受控的，不仅不受现场工作人员的控制，也不受明星自己的控制。
对的。
但他们好像更有一种自由可以发泄出来，就是他有的时候情绪确实不好，所以发泄出来，然后很多人可能就会说他耍大牌啊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特别能理解。
是能，我也真的很能理解。
对，就每个人都有情绪，只是
因为他们真的有时候你看艺人一天他要拍四五个东西通告，他们很累，就是真的是坐着都能睡着，
真的。
而且不管你是摄影师，你是那个拍的人，你还是说那个艺人，他其实你要的那个表现，你要的那个创作，他都是情绪和情感在做，你又要他那个东西，你又要他你不想要的时候，他没这个东西，
对，
人又没有一个开关，
对
吧？对，
人又不能有开关，我也不是魔术师，
对。
所以你拍明星拍艺人有什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拍摄吗？
各有各的印象深刻，每一次都是深刻，也不是每一次都深刻吧，其实就是分就是沟通通畅和不通畅，能不能给到，就是这样，就是有些就是特别不好配合的人吧，让人印象深刻吧，就不尊重人的那种。
所以你感觉就是他这个艺人可能他本身就是这样的沟通方式，并不是说他当天情绪不好或者什么的。
可能跟当天情绪不好，然后跟他个人素质也有关系。
懂，非常懂的。
对，
所以你拍过的这些艺人里面，你觉得谁的美是真的让你特别震撼的？就让你觉得哇，就是见到人之后或者拍的过程中，让你觉得他就是很特别。
因为我在拍艺人方面来说，我比较喜欢拍女艺人。
嗯，
我就是能 get 到女性的那个美。
哦，
这个是我确实，我不是自吹自夸，确实是这样
的。你
的
意思你能 get 到她的美的很多层次，
很多层次。这个总结的非常，就我能 get 到她非常多的层次。我会让她知道她该干嘛。
你会让她知道她该干嘛？
对，就是
什么意思？
就是
什么意思？
我很会引导女性，就是因为我会把我自己带入进去。
哦，
我们会变成一个共同体。
哇，我还是没理解，
好神奇啊！你说，共同体、
就是、怎么共同体？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的共情能力很强，我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在片场我能共情到很多东西，包括可能场务老师或者
情绪你都能感受到，
真的
你知道他们心理的状态，
我知道，
哇，
就像一个能力一样，我真的知道，
你能感受到，
看
对，或者我对一个人的我看到我大概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对人非常敏感，这可能是一种天赋，也有可能是刚才我最前面说的跟我从小到大不停的转学、有关系。
你怎么共情呢？
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不喜欢物化人，就是我们现在就说艺人嘛，我不会把他当成一个模特去拍，就我不会把他就是说变成一个我想要的样子，我的这种共同体力就是说我希望我能告诉他我想要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希望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也会感受到他，就我也感受到他的情绪，他有些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或者他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面对镜头然后他可能在镜头前是一种很强势的状态，但其实她是一个非常细腻和脆弱的女人，然后都有，最后这就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吧，
所以
就会有层次，对，
所以你会调整根据她的状态，
我会调整，我会调整，我不会说我今天就要这样，我就必须拍到这样，
我理解了，就是他拍之前他是有自己的构想的，
对，
但在现场他不会说强行一定要把我的这个构想完全按照我的想法去实现出来，他也关注这个被拍摄者他的状态是什么，
对，
他
舒服不舒服，
对，
他 O 不 OK，
然后让他也成为一个参与者，
对，
一起去构建这个当下的这个状态，
对的对的，
因为摄影它就是一个当下状态，你很难把这个被拍摄的完全，
因为说实话就是跟很多人艺人拍摄基本上都是第一次见面，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这个对于摄影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就是
这太挑战了，
对，所有人在面对镜头的时候都会紧张，
对，
而且会有不信任感，
对，
对，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凭什么信任你，
对
对，
我凭什么信任，可能我知道你是谁谁谁，你拍过什么，但是你了解我吗？
所以你现场需要怎么样让他们快速信任你？
首先就是你要都要准备好嘛，方案所有东西肯定都要很完善，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基本上都会提前去跟艺人聊一聊，就是我们今天想拍什么， 但是我每次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主要还是表现你自己，今天你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方案，怎么样舒服。
嗯，
哎，很有意思啊，就是你怎么能够，就是当他信任你之后，然后一点一点打开，然后呈现出一个相对更真实的自己的时候，
嗯，
你是怎么引导和判断这个状态就有了的？
他舒服了，
就是那个
时候了，
那就是他真实的样子了，你能感受到是吗？
我能感受到，就比如说他的肢体开始真的开始给你展现自己的时候，他不再吝啬展现他身体的时候。
嗯，
他就是很信任你了，包括眼神，包括你跟他说，开，而且还有一种信任的表现，这是一种，就是他开始就是说，嗯，哎，自己开始摆了，
哦，
嗯，自己开始觉得融入这个拍摄，他很享受，
所以他的肢体的、身体的放松和打开，
对，
嗯，
你能
是他内心打开的一个
信号，对的，
哦，
还有一种就是他开始问你的意见了，
哦，
他开始说。嗯，那这样呢？这样你觉得好吗？我说，你觉得子谦，你觉得头发是这样放过来还是放过去？他开始问你的时候，
因为人只会问他信任的人的意见，
对，
嗯，
他就你也知道 OK 了，
嗯，
然后但这个时候我才会循序渐进的开始说我想要什么，他就会配合你。你不能一上来就说我们今天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人会很懵。
好温柔哦，就感觉
挺温柔的。
被子谦拍摄就是有一种被关爱的感觉。
但能干这行干得好的，他都是对人的感觉非常好的。
是的，
嗯，因为真的，你所谓他能不能给到那个东西，不就是人内在的那个东西吗？
是的，是的，嗯。
而且我觉得很多大摄影师，国内外的，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你一看这个人，你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的你信任他的感觉。
嗯，
就像 Peter Lindbergh，
是
那老头，
哇，
我觉得他站在任何人面前，大家都
气场也好，还是亲和力也好，
对他的那种亲和力，就是让你觉得哇，就是我很放心让这个让他拍，
嗯，
就是我觉得摄影师就是有这种魅力，反而是那种看着特扭气的那摄影师，
忽然害怕，
对，就是你就会觉得哇哇，就是你真的他会物化你那种感觉，你会有很强的不安全感，所以摄影师这个职业就是确实是需要。就是某一种类型的天赋，这种天赋就叫做让别人放松下来，在你面前会展现出真实的自己。
嗯，
所以其实他们会花很多时间，摄影师需要和被拍摄者去沟通。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摄影师是一个，我不知道咱国内是不是这样的，但国外确实很多大咖摄影师他可以干到白发苍苍。
是，
嗯，
基本上现在非常好的摄影师基本上在国际上都是老头了，已经老头老太太。
对，所以你觉得这个职业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吗？
我觉得这个行业是可以做一辈子，但是我不确定它在中国可不可以做一辈子。
为什么？中国的特殊性是什么？
因为就是我们的时尚摄影这个行业其实开始要比国外晚很多，并且我们就是你之前视频也讲到过，就是我们的时尚
还反扣我的视频，
反扣你的视频，要来学习一下，就是也是由国外给我们了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吧，然后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新的行业，其实在中国它没有什么可以追溯的历史，如果要非说那我们就是正在创造历史的人，历史的人肯定不是第一代，但是肯定是
作为一个
整体来说，
对
对对，所以这个能不能在中国做到这么久就未知。
哦，我知道了，
对，因为他们还没老，
还没老，
对，这让我想起我当年做近视眼手术的时候，当时那个激光技术很不成熟，
嗯，
然后医生说你确定要做吗？因为现在第一批做这个手术的人还没老，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到了老年会有什么副作用，所以你确定要接受这个风险吗？我说做。
现在怎么样？
现在还行啊。
哇，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是我非常理解这种情况，就是你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不确定性，
没有前面的例子。
这事很有意思啊，就是在咱国家才有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机会。就比如说现在问你说，做博主、做 UP 主能做到五六十岁吗？能做到六七十岁吗？
不知道，
不知道呀，因为我还没老。
那都是一个很新的行业。
对，
是的。
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其实会把自己想成是像更多的像是时装编辑，就是算是这个领域的事情，时装评论、时装编辑这块。那其实国外时装编辑， 那真的最厉害的人全是白发苍苍的，
是啊，
真的 Team Blank 的那些人，
对、啊、
对、
啊、对，
就是依旧活跃在前线，
依旧活跃在前线，
而他们真的是
这个
国宝啊，
对，
他们记录了时尚行业的整个历史，你看现在这些老人他还可以拿出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些采访的例子，
真的，
然后当时采访的是一个已经去世了的设计师，就他们真的在用身体记录这个行业，
是的，
用他们的年龄记录这个行业，需要这样一批人的，
他也需要一个好的一个环境吧。
嗯，
嗯，我也跟很多同行摄影师们聊过，就是说国内机会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嗯，
不管是杂志的拍摄机会也好，还是商业的拍摄机会也好，就是非常非常多。因为其实举个简单，就是我前段时间去意大利旅行嘛，
嗯，
然后也去了比利时什么的，然后就看路上其实广告非常少，
嗯，
就不会像我们一进电梯里都
是广
告，
对，
那
无孔不入，
无孔不入。公交车站所有地方都是广告，那国外你看不到，看不到这些东西。
广告位太少，所以大家的工作量不大。
对，广告位就代表了就是你你的工作可能就少。要，而且国外的摄影师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好的摄影师真的非常的多。
对，
同类型好的就是像我这样的国外可能就好多好多吧，
就他们太卷了，
他们非常的卷，
对，
而且他们的行业已经非常的规范，他们有自己的 agency， 他们有自己的保护摄影师的体系，然后并且他们市场的这个工作量给了摄影师其实就是很多喘息的机会，可以去创作、
嗯、
挖掘自己的一个机会、
嗯、
因为我觉得摄影师这个行业有一个特殊的一点，反正对于我来说也是，其实我的作品要说风格化，我自己现在还不知道我是什么风格，因为我觉得我的东西是一直在跟着我的生活在发生改变的，就是我的生活我的体会一直会不断的映射在我的作品里，所以说它是有很多反省的机会，
嗯，
就是有很多反省进化的机会，然后去创作的机会。但是在国内这个行业就是你说好还是不好，那国内的摄影师商业的机会肯定比国外就同类型的摄影师肯定要多很多，
对，
不管是赚的钱也好，工作的机会也好，但是它带来的一个负面的效应就是大家肯定就会在这个当中有些时候会很迷茫，就是我也会有些时候会、
嗯、因为你没有停下来的那个时间，
因为你没有停下来的时间你也不敢停，你停下就觉得哎呀我停一下，就像我现在我连生孩子都不敢
是吗？
对，你就会担心啊，就是
就那个列车太快了，
列车太快了、嗯、就是客户会不会抛弃你，杂志会不会抛弃你，你如果停下来你还会不会能再这样开始，然后呢也容不得你去想，因为一个工作接一个工作，一个工作接一个机会又不错，
嗯，
你也没办法，
这个封面
no,
那个封面、嗯、然后这个艺人那个艺人，这个广告来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抛到脑后，
嗯，
你开始去想别人的事情更多了，
会把自己抛到脑后、嗯、但实际上作为创作者、嗯、
你应该对你应该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
对，
你得体会你自己的情绪、
嗯、
你得体会自己的生活的过程，然后把它反映到你的作品里，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嘛，自我表达、
嗯、
对，它才会让你很长久，你的作品才会有变化有深度，不会拍的烂掉或者油掉，但是国内现在就是说
没有这个环境，
没有这个环境，我觉得，所以说大家都怕自己停吧。反正我说实话，我自己是我不避讳的说，我是怕的，我肯定是怕的。我还没有克服我这一点，我不知道以后我们再聊会不会克服，但目前我没有克服这一点。嗯，
所以这里面有包含对于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出来，年轻摄影师也出来，会竞争越来越激烈，或者说被取代，会有这种，
肯定会有啊，
有这种，
因为现在摄影师出来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因为机会越来越多了，你被看见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哦，
你
是，
对，你可能小，你可能
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或者干嘛，怎么自己机会，你很容易被看见，不像在是以前，大家接受媒体的方式只有杂志，只是很单一的，所以呢，平台越多，机会越多，大家表达自己的场所就越多，
对，
所以就是出来更新换代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所以就是我觉得国内的一切都非常的快，
是的，是的，是的，
它快到让你没有办法想自己，所以在这种快速的运转当中，对于创作者来说消耗非常大，那你消耗越大，你本来可以干到60岁的，你可能40岁的时候就消耗完了所以能不能干到老，
是灵感消耗完了还是体力消耗完？
我觉得是灵感吧，
嗯，
是你这个人作为一个创作者本身应该有的一个内核被打磨完了， 你就没有那个心气儿了。
对，是，就你没有那个创作欲了，
你没有那个创作欲
了，
就是对。我天天有这么多钱可以挣，我可以拍这个封面，我可以拍那个广告，我干嘛还去创作？创作什么呢？我创作不出来了。所以说，就是刚才丁丁提到那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摄影师能不能拍到白发苍苍，我不知道。
嗯，
第一还没出现，
嗯，
然后其次每个人的状态、这个时代、
嗯，
这个速度、
嗯、
这个市场的环境，
嗯，
都对这个有影响，很难讲。
嗯，
当然我都希望可以了。
嗯，但你是那种觉得会愿意把这个职业做一辈子的，还是会说有一些别的事情你也会期待去尝试？
对，你就会认为摄影师是你唯一一种创作表达的方式吗？
我觉得目前我是，我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有些时候我也想过不做这个了我干嘛，然后想不出来。因为我当时我有想过，就是说安静一下，停一下，自己我们去旅游啊，就是去干嘛。但我一发现我一停我就慌，我就焦虑，然后我只要拍片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会感觉有一种能量从我的那个头顶
灌顶而下。
对，就那种感觉，就是哇，就很好，神清气爽，一切都好开心。
就只要工作就有这种状态，
只要有工作就有这种状态，而且就是拍摄现场，
就是在现场，
就在现场。因为我在拍摄，我不喜欢前期沟通，我也、我更不喜欢后期。说实话，我只享受拍摄的当下。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让我觉得
可以，我非常能理解。
对，就我很喜欢这个拍摄当天当下那种感受。然后，所以就说我当然希望，如果我能拍一辈子，我当然希望我能拍一辈子，拍到那种白发苍苍。但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有自己很喜欢的事情了。
哎，你描述的那个拍摄现场的那种感受，好神奇。就像有些人跟我们描述他自己写作的时候，或者他唱歌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什么装达利亚诺设计衣服的时候，他是不是都在这样一种状态里？
对，我觉得因为之前拍摄的时候，就虽然我们不是参与拍摄，更多的是在边上记录，但是我是觉得拍摄的当天，我觉得所有参与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神奇的感觉，就在那个当下，大家都特别活在当下。
对，
就那一天
很享受，觉得很开心，多累，
对，
多难都没有，都消除了。
对的，对的，就是累，根本没事儿，但大家就觉得那一天每个人都特别有精气神儿。
对、
然后完了之后，哇，就是
好开心，如果拍得好，
好、而且好多人前一天可能都失眠，或者说有很
不睡觉，已经24小时没睡觉了。
对，但一旦到那个现场之后，你就觉得好像所有人都在，就好像剧场一样的，所有人都在演出一场歌舞剧。这个剧每个人都在进行一种表演，而每个人都需要把自己那个角色演到位，并且时间就是你什么时候做什么动作，就都是演好的，然后你不能错。然后，但那个感觉就是很刺激，
所以拍摄日它有一种舞台的神圣性。
有，我觉得拍摄日是很神圣的，对吧？是很神圣的，真的就是有一种能量。就很多我助理们也会问说，你这个是怎么拍的？有时候我真的我形容不出来，我很难讲我是怎么拍。你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个光？为什么要用这个光？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动作？干嘛？我不知道，我解释不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型的摄影师的话，他每个人拍出来的一定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的，
因为那个能流经你的灵感，他不会流经别的人，他
是
非常独特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潜意识里面，
潜意识的，
这是一个潜意识层面的，就是所以很有些时候就大家也有人给我发私信啊，或者很多人问我，就是说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风格。其实我觉得找到风格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直到现在我觉得我也没有完全的找到自己的风格，没有说大家一看，尤其是艺人的拍摄吧，可能一看哦，这就是子谦拍的。我觉得只要不是一眼能认出来的，可能有你都不能把它归结为风格吧。
我觉得艺人的拍摄相对会难一点，但是模特的拍摄还是很能看出你的风格的。
对，我觉得子谦应该是拍的什么东西都非常子谦的那种。
所以他可能不是一个找到风格的过程，是一个意识到哦，原来这就是我。所以你现在有意识到你自己是就是在创作这个事情上的风格，就它不一定是风格这个词啊，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你独特的，就你有感觉吗？
我觉得我喜欢捕捉人特别脆弱的一面。因为对于我来说，脆弱是一种能量。很多时候人可能会就是回避自己的脆弱，掩盖自己的脆弱。但是对我来说，这脆弱是一个很美妙很动人的人的一部分。就是正因为人会脆弱 会难过，会痛苦，所以这个人他变得非常的鲜活，然后这个
非常像人，
变得非常像人，然后并且他只有在这一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很真实。所以我觉得是，就有时候人会说，子谦，为什么你拍的东西感觉有点悲伤？就拍的女性比较有点忧郁。我觉得这也不是悲伤和忧郁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事情。
因为它很真实。
对，
那东西是
真
实存在的，并不是说你不拍它不展现它的就不在。
对。而且一个人正因为他敢于表达自己的脆弱和不坚强的时候，这个人反而他才显得更立体，更坚强，更好吧，我觉得更完整。
对，他刚才用脆弱这个词算是解释了我想要尝试着去描述他的风格的这个答案。因为我一直在想说，你的作品里面透露出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感觉。我有尝试用文字去描述他，因为我觉得他给我的感受是很统一的以及很强烈的。因为我觉得子谦照片里的女性就是有一种花朵的感觉，无论是从她的姿势，她的表情，包括那个氛围，就是那种给那个女性融造打的那些光，然后包括营造的那个氛围，就是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在自然中然后被包裹着的一个被保护着的一朵花的感觉，就是那包括
很易碎，
对，包括她的那个身体的那种舒展和那个绽放。
就有时候你看第一眼的时候，你会想，哦，我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很混乱的社交的环境里，我不太敢盯着有的时候你拍的一些东西仔细看的，你会觉得那东西好像需要在你自己正安静和可以那什么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有一种很易碎的，很需要保护的，然后暴露的很赤裸的一种东西，你不能在一个比如说堵车的路上跟他直视那种感觉。但你又不是觉得他痛苦，你不是说有因为有一些这一类型的他会有意的在制造一种 suffering， 制造一种 suffering， 但是那种 suffering 是没有必要的。
哦，对，就是还有一种感觉，就是那种童真一样，就是他有孩子的那一面，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很纯真的那种脆弱和忧伤。忧伤可能是那个比较好的那个词。
那语言这个东西真的是
很对，很
局限。为什么摄影这种艺术表达形式很重要？就是它真的是，
这也是我听到最多的褒奖了。
好啦，又到了我们走心评论奖的开奖时刻。上期当代茶人元宵的节目中中奖的是艾斯公主，然后她在评论中分享了她关于茶的逆境和香气，以及人生的逆境和火花的这个类比。我们的嘉宾啊，从小雪、元宵到今天的子谦，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特别的温柔又坚韧的力量，也希望这种力量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些鼓励和能量。那么下期节目，我们的嘉宾是一位见证并且亲手孵化了大量优秀的 B 站作者的幕后黑手啊，她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女性，并且呢，我非常期待能够和她一起聊一聊关于创作者背后的创作者的故事。
所以现在你觉得你是什么个怎么样一个状态啊？
我现在属于一个比较很难讲，当然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状态吧，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处到了一个因为我结婚现在也2年了嘛，我跟我老公已经在一起6年了，那可能就是我今年34岁，结婚了以后就是你就开始会想生孩子的事情嘛，之前会回避，那现在就是没办法了。之前就说再等一等，然后我正在事业的上升期，差不多，让我再爬爬坡，让我再爬爬坡。
对
对，
现在你可能就回不了我这个问题，因为你明年就35岁了嘛，
就
是
身体上
对对对对对对对
会更复杂，
更复杂。是的，你就是因为你就是处于了一个高龄产妇，你就变成了高龄产妇。
天哪，35岁已经是高龄产妇了，哇塞！
是啊，你想想你那个在 Vogue 实习，你旁边的小女孩现在要变成高龄产妇。
真的
10年了，
真的
10年了，
然后我就是老龄产妇了，哇塞。就是
但我认我咱们在一起，我认识你的时候我才24岁，我觉得我的状态现在就有点站在十字路口吧。你必须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必须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你的性别你也得去牺牲掉一些东西。
你指的是就是可能还是会选择生娃，即便是可能对事业会有些影响。
对啊，肯定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工作，就是如果我现在24、25岁，我可能能真的可以，就是我自养自己的身体，我可以边拍边怀孕什么的。但我现在我不确定这个事情。
哎，但我跟你说，我觉得 其实它不一定是对你事业会有负面的影响。
对，我这现在也在想，就是是不是就对我的作品体验，
它是另一个，对，
可能是另外一个。
因为你的作品就是还是很有你的自己的，就它和你的状态以及你个人的感受以及你喜欢的东西是非常结合的非常紧的。
嗯，是。
所以一旦你成为一个
妈妈
妈妈之后，那个角色的转变以及它会激发的你的这个荷尔蒙，以及母性的情怀，
可能不一样了。是，
对，
我也很，
哇塞，
对，我也
还蛮期待的，就肯定会有变化。就很多人他们生完孩子都
对，就很大的变化，
换了个职业，或者说开始完全做一个创造性的职业，或者怎么着，就好感觉成为妈妈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创造力。
但在我认识当中，可能现在就是重点就是成为妈妈会比成为一个多么知名的摄影师要重要。我现在会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改变吧，就是我想要这样，就是我会慢慢可能减缓自己的工作量什么的，然后慢慢去努力配合。
所以你真的很想做一个妈妈，
另一种形式的管道。
对，另一种形式的管道。
除了生照片以前，
生照片，
开始生娃
。
你想做一个妈妈吗？
我特别想。
哦，那就去做，挺好的，
很好。
我挺想做一个妈妈的，因为我觉得我会是一个好的妈妈。而且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失去了很多童年呀什么的，然后我会有很多体验，我觉得我会是一个好的妈妈吧，就是如果做妈妈的话。然后现在还要养团队啊。
现在团队多少人？
四个人。
OK， 你还准备扩大吗？
不扩大了，已经就是说可足够了。
小团队比较好。
然后但是你也得想，就是你得也为大家负责嘛。
对，
因为每个人其实跟了我都蛮久的，就你也想就是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吧。
哎，你真的是一个在人这方面给自己挺大压力的
啊。是是，
就你会希望让身边的人都好。
对对对。
哎，我不知道，就是做摄影团队的话，他们最终如果成长会意味着他会需要离开你这个团队
啊？肯定会离开的。当然。
对，就这个
这个会让你难受吗？就是你当然为他高兴我相信，但是你会不舍得什么的吗？
我肯定会。
他肯定会啊。
我肯定会。但只要好都行。
只要好都行。
现在就是之前跟我最开始的大柱什么都做得非常好。然后就觉得很高兴。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我的大柱结婚的时候，我现在第二个助理和第三个助理是他们的伴郎。第二个助理结婚的那俩人伴就是都很好。他们对我保护也很好。就是大家他们就像传承一样，就是我把子谦交给你了，你好好保护。我要走了，那我就把子谦交给你了。他们是这样子的，他们对我非常好。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就是我一定要让就身边跟着我的人就是起码要过得好。
那你会觉得从原来的菜鸟到现在成功了的这个路径当中，你自己的状态或者说别人对你的态度和方式，就是你的内在和外在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因为我肉眼可见，我上次见你的时候，当时你已经是非常知名的摄影师了，我觉得你的成熟度就我会觉得你突然好像一夜之间变成熟了，可能是因为我们中间太久没见了，但是我就觉得有一种一夜变成熟的感觉。就虽然你还有很纯真的部分，但就是有那种成熟度。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你觉得是成功给你带来的还是什么。
我觉得有吧，我社会经验越来越丰富，你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可能就会你会更成熟一些嘛。但是我觉得我内心没有什么变化。
我也觉得没有，没什么
变化。因为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我们彼此都很珍贵，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变化。包括我今天见到你们也是。
对，咱们真的很多年没见了。
对，但是
没
有什么变
化。
我们还是可以坐下来一下就可以聊这么多。然后什么没有变化，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是专业，那可能你觉得我的成熟可能是来自于我的专业度吧。就是你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你得在场子里面就不能显现出一点脆弱和控场，你没有办法不成熟。
对，是的是的。
再加上咱们就说时尚圈本身它是需要你在特定的时候有特定的那个。
是的，
范儿的，对吧？
是的，是的，
它不是一个那么平等的环境，说实话，
对，
是一个非常需要 fake it，
对，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地方。
对。
但是我觉得任何行业做到最后，其实都是看人品吧，
对，
最后还是看人，
对，
真的是这样的。对，我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东西。
是的，
你拍的好不好，你干怎么样，其实到最后就是看人。
对，对，而且我会觉得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其实也很讲。 道德嘛，但是那个德不是应该叫德，就德行，就这个东西很重要。
是的，
因为这个东西它有一种，就是当然我们古代传统文化里说的很玄啊，它有点接天地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人正了之后，就是你的各方面运啊什么都会顺。
是的，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西方也一样嘛，就其实你能感觉到说，我们像回溯一些设计师，包括一些摄影师他们的职业生涯，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你说像 McQueen， 你说像 Galliano， 他们都很有才华，然后但是或多或少都会被行业消耗。
是的，
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就突然就下去了。
是的，
就不再起来了。
嗯，
但是也有一些人像 Tom Ford 那种人，他就特别成熟，然后他就确实人品也好，人家就是能够有合作几十年的人，就一路这么下来，然后并且他能够关注到别人，他能就是他的那个做事方式会让你觉得更成熟，他也因此他的职业生涯会更长
一些。
对，
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还蛮，我觉得可能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德然后人品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很重要，
它尤其是长线能看出它的重要性。
是的，时尚行业是一个很快的行业嘛，它不管它的崛起的速度也好，它的变化也好，都非常的快，然后这个时候更能考验很多人的，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德行，因为它需要你立即做出很多的就让你
选择，
你叫 ABC， 你需要选，
对，
那这个时候是非常考验的。
我突然想起之前有一个设计师，就孙桂田，当时跟我们说，他在经济最不好的时候，当时直播特别多嘛，然后完了之后，所有他的和他一样的设计师都选择踹掉中间商，然后去
就可能他
直接做直播。
他是设计师，他以前是给渠道提供产品供货的，他现在下场如果直接去做直播，他就抢了他的渠道，也就是他以前他的客户或者他的合作者的生意嘛。
对，
他没有那么选择，他选择就是帮他们做直播，而不是自己下场做直播，那利润少很多，他团队觉得不值。
对，
但他觉得从长线上来讲更值嘛。
对，
或者说他觉得不是一个值不值的问题，就是这事儿不能做那么做。
对，而同时期他所有别的合作者全是把中间商踹掉，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这个之后事情就发生变化，就在于直播好像越来越不行了，情况就不太对，所以他后来就，但别人就没法再继续做了。
因为直播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他自己下场做，也会侵蚀他的利润和定价体系的。
所以我觉得不能在短时间内计较得失，就像我也做过很多选择。然后你看，就当时可能你是失去了，而现在再看你就是得到了，这个东西很难去评定的。
哎，但我觉得你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越来越多了。这个还是蛮惊喜的。因为就是以前你也不怎么分享，对不对？就自己的生活什么的。我也不爱分享。但我觉得
咱们现在都变成爱分享的人。
对对对对对。但我要向你学习，因为我觉得你分享的时候很自然，很大方，是你愿意分享的。
对，我还是挺喜欢看你在那个微博上分享，你比如说你去哪玩啊，你们家狗狗
啊，
对吧？
真的。
所以这是一种，就是你分享的时候是因为开心所以愿意分享。
对，我只有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就我状态特别好特别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发微博发社交媒体。
状态好的时候多吗？
不多，其实。
但现在越来越多了，因为分享的
人，我只要出去玩我就高兴，我就会发。
很明显，
那平时不出去玩就是工作，也确实没什么好发，就拍摄现场。然后我觉得摄影师拍自己拿着照相机或者拍摄现场是一个特
很帅啊，
然后我自己觉得很缺。
你的那个状态
这个事情，我不就不，我就发现出去玩的什么的，就这样挺好的。自己平时穿点什么呀，干嘛的？就没有特别有意的发，但是发的时候确实是自己都很高兴很享受的，就是他就是来了，就不用去抗拒他，
对，
会过多包袱什么的。我就因为我以前纠结过这个事儿，真的纠结过，因为我喜欢的摄影师，就我喜欢的国内外的摄影师，就你们肯定也都观察过，就特别厉害的特别牛逼的那种，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我明白。
你明白吧？
那是上一代了，已经
没有，现在也有很多就很喜欢。
但他是故意的，
对，
你
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我就觉得这样特酷。
对，听看起来
是
有一种神秘感。
对，有种神秘感。
你就没这神秘感。
我以前
你家狗长什么样大家都知道。
对，我以前老会憋着这件事儿。我以前会憋着这件事儿，就是其实我内心有我自己想呈现的一个人设。我以前是
有
的。
有
我觉得我肯定有。 肯定有。我也想成为一个特别神秘的，大家不知道，只关注我作品。我甚至当时追求的就是都没有人知道王小谦是男的还是女的。
哦，就像是那个天才女友的那个小说的作者，到现在都没人知道，
就没人
知道
他是谁，就是觉得对，因为我们喜欢的很多作品，喜欢的很多人都是在这样子做的。但我相信他们是真正自己发自内心要这么做的，因为当我认识他们人之后，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就是这样的。
对。
但是我也想，我觉得这样多酷啊，这样感觉特高级。但是后来我确实我忍不住，我就是一个分享型人格。
就你也另一方面的你也很想分享这些，
我很想
分享，
很开心嘛。对，我就是很开心，就分享。我觉得就是想，然后后来我也不就给自己不纠结了。就是
就别压着了，对吧？
不压着了，就分享吧，挺好的。就我就是一个，摄影对我来说只是我的一份工作，我的一个社会角色，但我也还有别的身份，我也是一个女孩，女人，也不是女孩了，我也是个女人。
你也是匹马。
我也是匹马，我也是老婆，什么时候我觉得也挺好的，就这样吧。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我之前憋过很长，我憋过很长时间
那你真的压抑太久了。
但这个事情我发现不分享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会容易一点，是因为我平时话也少，就是我就很少有憋着的时候。但是我非常能同理你说的，就只有非常开心的时候就是你会很想发。但我平时主要是我脑子里想发的或者想说的都是那些，就我突然间冒了一个想法，我觉得哇特酷，哇塞我太帅了，那种这样的想法我一定要秀一下。
我也会这样对，我也会这样。但然后我还想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我以后真的想去带货，我好适合给人推荐东西。
对，
带什么货？
带货就是所有东西，就我用的好的。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我如果比如说我认识谁，我觉得这人特好，就是朋友经常会嘲笑我，就是王小谦说话特夸张，就是这人特
好，
这人特别好，你一定要认识。就你们如果我觉得这人特好，这人也特好，我希望他们也认识。然后我用了这东西特好，我一定要让大家也用。
真的是，每次见他都能给我推荐一堆东西，
买他，
对，
认识他，
认识他。
而且我认识他有一个神奇的魔力，就能他把各种就几十块钱的淘宝货，然后穿的像大牌一样，你知道吗？就每次人家都说
想推荐，
这个确实是，
是啊，
是，我觉得我也是。
你开小红书了吧？
开了，
对，
赶紧
准备
要
直播吧。
但是老就是很多东西都会就不想先好好做摄影师，就很多东西会削弱这个摄影师的这个感觉。
哦，明白明白，就是他会
对，会。然后有些时候也会因为自己的这个特点，有时候还会自卑呢。
什么类型自卑？
就是比如说我这么跟你讲啊，就是像我就是话痨型的嘛。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过于话痨不着急
啊。对对对
对，
你过于热情不高级，
太不高级。
然后你过于就是说跟人就是一下子熟络，
对，
就没有距离，不高级，这事不高级，你知道吧？
没错，
就是这在这个时尚
行业，尤其在时尚圈，没错。
你在时尚行业里面，有时候你会因为自己的这个性格特点有一些自卑。
你是对，对我有理解。
哇塞，我真的很难理解，因为对
我来说，因为你就
是天生的，
对呀、你就是天生的呀。像我们这种就是还得就是
憋坏了，你们得多憋啊。
对呀、
有点憋，
就是憋，要不然为什么会有这播客呢？对不对？
对，
因为之前还有一些别的工作在做，现在主要就做这事儿之后，那我又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对不对？
跟人聊聊天，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你也会看了我的作品，你会觉得他是不是一个特别文静，就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这样，
对，
说
你的作品中透着一种安静。
对，说子谦没想到你这么开朗，然后每次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觉得
否则以为你自闭呢。
就是有点讽刺，我你是不是应该我今天话是不是又说多了。对，有点反差。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拍出来的东西是那样，但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不知道。
哎，所以你怎么塑造自己的气场，通过什么方式能够让大家
慢慢自己就塑造起来了？好像也没有刻意去塑造。
所以它是一个从内到外的东西。
就是话少，我发
话少真的很重要。
就是话少。
不要笑，
不要笑，话少，真的。
话少
没有、
还有第三个眼神不要乱动。
对，
对我来讲，
不要乱飘，
就总结就这三点。
多戴帽子，多戴墨镜。
对，没错。
哎，所以你怎么看现在？比如说像刘雯，你觉得她的状态是什么？我就记得当时我刚到 Vogue 的时候，当时拍她，当时她给我的感觉就是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女孩。
她现在也是，我觉得。
真的也是、
嗯、
就很不容易，我觉得他就是、
嗯、真的
也是没有变这么多年、
嗯、
就虽然这么现象级了，但还是没有变。
对，因为我第一次拍文的时候记得巨清楚，就是那时候是拍 L 的那个封面，然后我们去到新疆一个很野的地方，就是那种文要起来两三点就开始做妆发，然后再开三四个小时车到那个地方去拍，然后我当时我谁也不是，就文一见我就是他的那个笑是很有标志性的嘛，
对，非常有感染力、
嗯、
而且
他
那个笑给所有人，
他
不是说只给一些重要的人。
对啊，说起这个事儿，我还想起来，就是我在纽约的时候，我第一次拍文，其实我在纽约的时候，
嗯，
我是花絮摄影师，
嗯，
啊，侧拍，
对，我当时还有一张这个照片，
嗯，
我是侧拍，啊，当时就是他也是，就是哦，我就印象太深刻，我就那个时候在想说，有一天我不再是花絮摄影师了，
嗯，
我能拍到他是什么样。然后在澳拍就回到刚才说的，就拍的时候他就一见我就，因为这个拍摄我当时其实紧张了一周，我胃疼，我紧张胃疼了一个星期，
哦，
因为我非常的紧张，首先我没有拍过这么大的刊，
嗯，
然后其次我没有在一个这么野的地方，
外景本身就压力很大
很大，又天黑你又那么折腾他、哦、因为我哎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哦、
但是他就是哇就是太好了，我就没法形容，就是你要我几点起我就几点起，你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种就是专业啊，
真的，我真的，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希望拍他一个背，
嗯，
背很美，就是然后那个地方全是蚊子，我的整个半边脸都咬到就是有点被看认不出了，然后刘雯的身上全是蚊子，蚊子身上全是蚊子真的就是那种黑蚊子就爬着他、
哦、天哪，
然后他也就这么摆着，然后一拍完大家就帮他驱赶、
嗯、
然后喷了很多很多的花露水，但还是没有用，那蚊子好像对那个花露水、
嗯、
特别喜欢
对对于那个北京的花露水新疆的不太管用，他就是真的就然后拍完之后就咬的那个满背都是那种很大的包
啊、哦，好毒的那种，
很毒的蚊子，我当时就觉得特别过意不去，
这就是专业，
真的，我真的就是震撼、
嗯、
震撼，
所以超模的素质啊、
哦、
就是
真的
就是这才体现的，他不是说要多摆架子，他的专业性，
跟这样的人的工作很大幸运，就是你会知道在这各行各业顶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是的、
嗯、
是的，你
是的，
包括现在合作下来你看，就是越顶级的团队的艺人要求越简单，
对，
越有亲和力、
嗯、
对，
越
没错，
越好说话，就是专业度很高、
嗯、
就所有的超模吧、
嗯、
就是哇，刘雯真的是
理想型
、哦、他真的太敬业了，无法想象他的配合度不会因为这些东西受任何的干扰，你是一个新人，我根本不知道你拍过什么，认识你、
嗯、
但是你是一个新人，我就算帮助你也好，我怎么样、
嗯、
我不会给你任何的考验和难度，
他对谁都是一样的，
对，我就对你可能就像对大师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真的完美的人是不是都不是足够的爱自己和纵容自己啊，完美主义的人都这样，
完美主义、
嗯、
是，
你是完美主义吗？
我某些方面是、嗯、
你做这行你不可能不是、
嗯、
对啊对啊就是会把自己逼到死、
嗯、
就是为了那个完美，
标准是降不下来的，
对，因为你不对自己狠的话、嗯、你很容易进入一个舒适圈，
因为你要想实际上90%的决定成败的都是那一天老天通过你的头颅给你的那个东西然后其他的时间很多时候都是内耗呀，很多时候都
是内耗，真的、
啊、
内耗我觉得是一个我生活状态，像刚才丁丁问我我现在最大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我觉得其实内耗很严重的，焦虑内耗很严重很严重，真的
这种耗一般都是在你忙的时候还是在你闲的时候，
闲的时候，忙的时候只是一种没有内耗，
对，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
内耗，对，没
有内耗，
你闲就开始内耗，
所以有的时候你通过忙来逃避这种内耗，
是的是的，越忙越好
你看那不就折磨自己吗，你就会越来越累吗，
对、
啊
对
啊、
那个 Gigi 以前也是这样，但我肉眼观察他这一两年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就是放过自己了，
我觉得这个放过自己，然后平时轻松就是多养一养，创作的状态会更好，
嗯，是嗯，确实是感觉放松的时候拍的东西跟你在焦虑紧张下拍出的东西确实不一样，
对对，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必须要很努力很拼 必须要那样子卷，就是才能够出好的东西。
是的，
你甚至如果觉得自己轻轻松松就出好的东西，你会觉得不应该。
对，心虚。
对，你怎么能不折磨自己就出好东西呢？就成功呢？
我会虚。对，
我也是。我绝对是，我刚开始闲下来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慌得要命，
慌得要命，
因为每天觉得自己没有在产出。
是，
对
对，
我这个奶牛今天又旷工了。
人家说君子不弃，我们弃到把自己当成弃物已经很久了。
对
对。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一旦你松下来，你真的会有很多想法才能从很深的地方产生出来。
是的，就像我这次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去了一个教堂，因为在意大利会看很多很多教堂嘛，真的很多，你就除了看教堂就是我美术馆对，然后我去了一个进了一个教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进去那一瞬间我就特别想哭，就我鼻子就开始酸，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我当然相信会有高于人类的智慧存在，但是没有具体的，然后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憋着，然后当我拐到了一个侧殿里面，我看到了一个圣母像，因为你知道教堂里所有的形象它都是以一种苦难的形式呈现的嘛，
对，
然后我当时就一下子我就哭了，我就是那种哇哇大哭，就是我需要把我的嘴给捂住，要不然我会哭得很大声。但是我当时哭，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因为难过，我就是
很爽
。然后我就是觉得我的情绪到顶了，
对。
但那种情绪，我的情感很充分，情绪到顶了，我只能用哭来表达。但我不是难过，也不是痛苦，然后就一直哭，哭了半个多小时，哭了很久。哭完之后，我觉得好舒服。
对，就是很爽。我有过这种哭的体验，
很舒服，就是很舒服。然后回头我在想这个事情，我觉得通过一些灵性的方面去讲，可能就是当时的磁场啊，
对，就是
或者是什么东西给了我一个启示，就觉得是这样。但我
需要把这些东西给倒出来，
我需要倒出来
了，
满了。那段时间就是真的是就是压力实在太大了，就是真的弄不了，就是然后需要，我觉得人真的需要这种时刻。
我一次是因为跑步的时候在听歌，然后那个歌也没有说很特别的一个歌，但那天跑步就跑得很爽，然后整个跑步的状态非常好，然后突然听了那一首歌，然后我就开始哭，边跑边哭。然后可能在朝阳公园里其他的大爷大妈看着我，就觉得这孩子肯定是有什么事儿了，想不开出来跑步虐自己，还边跑边这么哭。但我自己心里就觉得很爽，因为我觉得是一边有阳光照着我，然后一边我哭，然后跑完那次你就觉得身心极其轻松。
我也是，我觉得给我蓄能了，回来以后一下不一样了。
对，
就每个人可能得找到自己的一个
发泄的
方式。
所以你是为什么喜欢天才女友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到现在吧，不管看文学作品还是电影还是咱们说剧啊，我没有看到任何一部作品可以把女孩和女孩、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描写的那么淋漓尽致，那么细腻。他们所有的一举一动，每一个想法，包括说的一些词、一些动作，我都经历过。我觉得，不管是在友情上、爱情上、亲情上，你特别容易带入。
是的，是的，
就是你觉得这个人他到底是谁？他怎么会这么了解女性？就是太美好了。
对，
就把女性描成这个生物的复杂性。
对。生物的复杂性，
生物的复杂性，生物的多样性，这个女性特有的这种东西，独一无二的东西，太美妙了。
没错，
它是在以一种叙述的方式，你看似很平静，但是它每一个细节，它又很细腻到很牵动你的心，我太喜欢了。
哦，是我也是，
而且它那个美学，我觉得太美了。
对 ，HBO 拍的那个
片子太美了，
从音乐到布景到它那个 setting， 所有营造出来的这个世界，
对，
服饰就是哇，就是真的是创造出了一个世界。我甚至觉得比他那个小说
可能更要精彩了，
你就更想看。
小说也很精彩，
是的，是的，是的，
太精彩了。
是我和你一样，就是当时看的时候就非常
震撼，
就只能用震撼来形容。
怎么会有一部这个作品把人拍成这样？怎么会
这样？就是他真的是把女性解读的非常
透彻，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她要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她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底层，这个底层叫做她自己得先和自己体内的 这些面和解、
嗯、是的，
他得先接纳这些面，他才能这么自如的把他们
写
出
来，是的。
而我们很多人其实你内在有很多你不喜欢的一面，
的
你根本不想触碰它，更别说写出来了。
对，太喜欢天才女友了。
对，我们的名字或多或少受那个影响、
嗯、
就是有灵感来自于此。但当时其实最开始做第一篇的时候，
嗯，
其实当时做第一篇视频是很随性的一个行为，所以你一般这种时候取名你都是很随意的啊，我现在脑子里想到什么、
嗯、
我就取什么为名字。
但是你觉得那很对啊，
那对，
当时觉得那很对，
因为是直觉性的，
直觉性的，
你直觉性的，
因为随意只是说你没有再去想更多其他的名字用来让自己比较和纠结、
嗯、
对、
嗯、对、嗯、之后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觉得就是人生中每个阶段真的都有碰到这样的女性，就是
是的，
对吧，就是它里面的另外一个，它有点像那个女主的另一面。
对，她其实就是，我觉得她们俩都是女主。
对，
嗯，
她俩都是女主，甚至她俩是一个女性的两面。
是的，
每个女性里面都包含了这些。
她是这样子的，对，她是这样子去写的。
是的，
明总现在也是我的天才女友，就是都有互相都有激发你，她有激发你，有竞争，但那个竞争是非常好的竞争，是一种守护。
是，
她在那儿，所以你会愿意往前走。天天在某一个人生阶段也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你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个在你身边
的女性，
守护你的女性。
是的，是的，
就很重要，
一直有，你回想起来一直有，然后在你们的接触过程中你可以获取很多很多东西，确实是男性完全给予不了的东西、
嗯、
我刚才还想问，就是比如说像倪妮，倪妮现在也非常火嘛、
嗯、
然后大家觉得她身上的很多女性的美是很有代表性的、
嗯、
你当时拍他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还记得吗？
记得，当然我们拍了杂志，然后也之后广告也合作过。
嗯，
就是倪妮是一个，她是狮子座女孩，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很利落。
嗯，
对，专业度很高，要什么就太美了，要什么就很快，非常快，拍她就是就快，
挺有意思的。还有那个刘亦菲呢，你之前拍的那个片子、
嗯、特别喜欢
他、啊、
那个九月川的
嗯，很喜欢他，很喜欢他，拍了两次他，然后后来拍广告拍过他。他是一个我觉得你拍完还想再拍的一个女艺人，
真的。
嗯，因为我觉得他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
哦，
他是一个内核，我觉得跟他形象很有反差的一个女艺人。他的内核有点像小男孩，好的艺人就是会这样的，就是他就是能 get 到，他就能表现给你。
嗯，
好灵啊，这些
很灵、嗯、是的。
这其实就像演员和导演的那个配合和合作一样，
是的，是 的，
就它是一种也很、
嗯、
因为都是很敏感的个体。
对，其实都非常敏感，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大家，
但反正这个就是双刃剑吧，就是你又这个又能帮你，但是你也得保护好自己。
是啊，
就敏感的这个东西。
是啊，
是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做了一期稿子叫妈青回，就是讲妈妈以前的时尚，就是
那
种、
哦、
那
看了、
嗯、就是 回溯以前，就是比较感人的那种。然后下面大家都是留言说，哇，看得好感动啊，想起我妈妈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然后突然之间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留言说，UP主你说的很好，但是我没有妈妈、
哦、
就之类的。还有人会说，UP主说很好，但是我妈从小就虐待我，然后他会把妈妈对他的、
嗯、
就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就是你即便觉得连妈妈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普世共鸣，所有人都有妈妈的爱的这么的一个世界，然而即便在这样的事情上很多人也是没有的。
对啊，
就是你会，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做 UP 主这件事情，包括面对大众做内容这件事情，我们通过留言通过用户反馈真的知道了，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对啊，所以就很感恩能有人愿意听咱们这样的节目，然后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做。
互相带给彼此力量吧。
对、
嗯、
就这是这事儿的很多事儿的意义吧。
尤其在时尚圈里头，因为我是一个特别需要使命感的一个人、
嗯、
使命感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
意义感。
意义感，意义，对。然后有时候你做时尚行业的时候，你会对这个东西产生一些
质
疑。
对，我非常非常
对吧，对吧，就是你说我做这个东西干嘛呢，你说这个环境都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嗯、
就大的上面去想啊，
嗯，
哎呦，这个这很那个的孩子也吃不上饭，这之类的，下面 你就觉得
是的，就是你一边看着那些特别惨的社会新闻，一边你这边还要考虑我这个到底用什么颜
色，
它很重要，而且
对，然后或者说你说就是你有时候会在时尚行业，你很难找到一种使命感，尤其是对这个社会责任，你找不到。你觉得我做这行，我对于这个社会到底有什么，到底有什么用啊？本来就是一个污染的事儿，但那么多衣服，大家需要那么多衣服吗？不需要。大家需要看这些漂亮的广告吗？这种消费
主义，
这种消费主义、宣扬这种消费主义，大家买买买买买，我在干嘛呢？我像一个始作俑者一样去做这件事情。有时候我真的会去想这个事情，
特别理解，
是吧？
我们也会。
然后这个是会对我做这个行业来说一个挺大的一个犹豫的一个点吧。但后来我也自己想清楚这个事情，可能上天赋予我了一个这个天赋，我就适合做这个事情。就是你不要浪费这个天赋，然后你也有很多人帮助你，然后你也很幸运，然后这就是你的一份工作，你能靠这份工作赚钱，然后还赚到一个不错的钱，然后你的生活已经比很多人都好很多了。起码你有这个天赋，你有这个话语权，然后你有这个影响力，那你可能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要不然你也是只是干想。所以我想那可能上天就赋予我这个天赋，在这个平台上看看继续还能再做点什么吧。
是是是。
像上次你那个节目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你在讲就是这个国际上面对国际和中国的审美的一个趋势，就是可能确实中国需要在国际上声誉的摄影师，然后需要国际的设计师。
对，就是你每一个角色都得再往上走，
再往上走，
然后完了之后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你在做了，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意义了。
可能在人间疾苦上是做不了什么了，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意义了吧？我觉得能做点是点吧。
好的，那这里是天才女友外出偷马，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好了，亲爱的好基友们，感谢收听天才女友外出偷马，每周二早9点我们一起寻找有光的人。
也可以把你身边闪闪发光的人推荐给我们，包括你自己哦。
天才女友外出偷马已经在小宇宙、苹果播客、网易云、喜马拉雅等平台通通上线了，记得一定要关注订阅我们，才会不错过更新哦。
是的，你们的关注就是我们做视频之外还坚持出门偷马的最大动力。